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我是董小姐。今天呢，全球的科技板块迎来了深度的回调，形成了共振。那么亚洲市场一开盘，韩国股市率先跌停，即使说盘中出现了一定的修复啊，但是最终呢还是收跌了 8.3% 啊，这个是进入到2026年以来最大的两次跌幅之一。那么即使在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英伟达的老总黄仁勋不停地喊话打气啊，释放利好，但是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那么黄仁勋呢不停地说跟韩国这边的一些大的公司，尤其是存储类芯片的公司达成新的战略性的合作协议啊，但是市场上也依然没有买单。那么除了韩国之外呢，日本的股票市场今天呢下跌的幅度也接近于 4% 啊。那么中国 A 股市场呢也是受到拖累，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 1.7%， 创业板指呢跌幅更深，达到了 3.7% 啊。那么这种大家一起跌的状态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是说这个是更大的下跌之前的一个开胃菜，还是说阶段性的这个下跌已经结束了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说一个结论啊，不建议在这个位置上去接飞刀，因为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们当时跟大家聊到，很多全球性的压力因素开始隐隐约约的出现，整体的操作是偏谨慎的。那么不光是由于上周五美国股票市场出现了黑色星期五，由于美联储可能的政策转向，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叠加性的因素。最典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包括像韩国市场，韩国在2026年的是全球所有股票市场当中表现最为亮眼的，那么整体最高的涨幅是接近于翻倍。就在涨势如虹的情况之下，韩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韩国的交易市场还嫌不够，在五月底的时候引入了更多的投机性的工具。那么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ETF 基金啊，里面只有一只股票，这个一只股票就指的是像韩国三星这样的龙头股，而且还允许他加两倍杠杆。那么他为什么推出这样的一个新产品，并且在五月底啊市场涨势如虹的情况之下推出这个，主要是为了留住韩国的散户，让他们在本地市场当中去消化自己的资金啊。那么五月底干这件事情就给韩国市场火上浇油，但是他也埋下了很深的隐患啊，就是当市场的节奏发生变化，开始由涨转跌的时候，那么让这些个人投资者该怎么自处呢？当杠杆开始瓦解的时候，那么很多的资金出逃会形成连环效应啊，尤其呢个人投资者又有更深的羊群效应，这个时候很容易引发踩踏，这个踩踏的深度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估计的。那么今天呢大家其实也已经看到这种情况。那么韩国的市场不光是由于这个杠杆所引发的带血的这种踩踏，实际上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对它冲击比较大，就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现在呢又再次打了起来。虽然这是特朗普完全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但是现在以色列的炮弹和伊朗的炮弹依然在飞，实实在在的炸下去啊。那么市场应对这种突发的不确定性啊，短期就是要下跌，而且呢当霍尔姆斯海峡的这个情况变得更加危急，首当其冲的就是能源需要大量进口的亚洲市场。比韩国市场好一些的呢是美国市场啊。如果说接下来韩国市场可能仍然要面对急跌的话，那么美国市场呢可能是在相对柔和的过程当中有小幅的下挫啊。因为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时间里，美国并没有推出那么多的投机性的工具去火上浇油啊，并没有大撒把。那么市场上主要担心美国股票市场的这个风险啊，在于两点。一个呢就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应，担心美联储的政策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强硬。那么之前大家预期要降息，那么现在呢好像调转枪头，是不是还要再去加息啊？这个呢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应，它并不是说接下来美联储一定要这么干啊。所以这种情况不明的下跌，那么有回旋的余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六月中旬的时候，美国股票市场将迎来几个大个子啊，那么包括 SpaceX 的上市，还有其他的几个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种上市呢，每个可能都要融资几百亿，像 SpaceX 一家可能就要融700多亿美元，这个金额甚至比肩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美国股票市场当中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额，可见说这个压力是不小的。虽然总体的这个几百亿啊，在美国股票市场每天的这个交易额当中啊，你看上去比重并不多，但它毕竟是一个净融资额，就是硬生生的要从这个市场当中去锁定去抽离的一个资金啊，这个影响还是不可小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心不稳啊， 就是大家稍微看到两三个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容易造成市场的抖三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总体来说这一轮美国市场向下的这个修正啊，可能要更加的温和一些，而接下来的这个目标的位置啊，我看成是在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前三月份的时候美国的各大指数所处的那个位置啊。那么如果看科技板块的话，相比于现在为止可能还要低一个10%左右啊，这个只是我们根据大的逻辑的一种推演啊，仅供大家来参考。那么 A 股市场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更像美国股票市场在这一轮当中可能会面对的一个修正的幅度啊。毕竟呢 A 股市场其实并不处在各种负向因素的漩涡当中，一个呢就是美联储未来的这个态度到底转变成什么样子啊，其实 A 股市场从资金面上它受到的串联呢相比于其他的市场要小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处在美国和伊朗霍尔姆斯海峡封锁所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压力之下啊，中国其实在能源供给多元化这个方向上有一个厚厚的缓冲垫。那么 A 股市场唯一会被美国市场明显串联的赛道其实处在科技当中的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因为很多的头部的公司就是给这些美国的科技巨头做产业链配套的，生产相关的零配件的，那么能不能够拿到订单，能不能够维持住相关的营收，其实是向他们看齐的，这个赛道是有明显的共振效应的。其他的赛道呢会走自己的逻辑啊，那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相关的红利这些板块，相对比较稳健的板块会形成一个暂时的避风港，这个里面最典型的包括银行这个赛道可能是市场上唯二红了的板块，另外一个就是跟原油有关的，这个是跟中东地区的形势直接挂钩啊。那么红利这个板块在接下来市场进入到一个波动期之后啊，可能会陆陆续续收获更多资金的流入啊，这个还是值得关注。那么除了像银行这种板块之前呢，我们相对说的比较多的是消费当中的像乳业等等这些龙头公司啊，可能从分红率上，从其他的这个盘子的大小上啊，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可以参考。我们做一下小结啊，总体 A 股市场呢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说会受到全球的一定程度上的波及，但是问题不是很大。像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成交量是有收缩的啊，落到了 2.7 万亿左右这个区间。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收缩并不是一件完全的坏事啊，说明很多的资金其实现在并没有着急撤离，而是进入到一种观望的情绪啊，并不是一种恐慌式的卖出，所以呢它造成连环的踩踏式下跌的这个概率啊其实是比较小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美股跟亚洲市场串联比较多的像半导体、光通信等等之前的 C 位赛道，红的发紫的赛道可能受到的连累会比较多一些，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其他的一些方向啊，那么稳定性呢会相对大一点，尤其是在动荡当中有避风港式效应的一些红利的板块啊，也值得去看一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那么更多的咱们明天再继续，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